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要对话作家紫皮。听众朋友，您在网络上一定看过紫皮的文章，但你知道他的故事吗？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强大的物理专业背景的女博士，有着怎样的写作经历呢？请您关注我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朋友们好，我是紫皮，很荣幸登上纽约时光角。下面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后来获得巴黎大学博士。我现居美国，职业是金融量化分析。我近年开始写字，作品发表于多家电子平台、青年作家、文综、明报及其他丛书。我曾获得法拉盛海外华语诗歌节奖。去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题目是《川普时代，美国不再伟大》，在亚马逊有售。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写字，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我的一篇散文。我在文中说，我认为写作的终极魅力不在于被看见、被听见，而在于让自己学会看、听、触摸和拥抱这个世界与自己的心魂。很久以前，人类发明了语言，发明了文字。从那时起，他们用文字记述他们的苦难，用语言歌唱他们的希望。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语言和文字，我们也许就会记起我们是有灵魂的动物。这也许就是我为什么写。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紫皮是一个有着执着的信念和鲜明立场的人，他写下的大量文章也让人感受到他的宏观能力。比如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美国新冠时间表》，详尽地展示了美国新冠的时间轴，从2020年1月21号一直写到了2020年9月2号，记录了这个时间里美国的新冠大事。而另外一篇文章《美国病了》，写于2020年3月30号，当时的纽约你还记得吗？刚刚停工停课不久，大家都戴着口罩，神情严肃，都不知道纽约怎么了，这个世界怎么了。这篇文章的前瞻性让人们对于这个学物理的女博士可以说是刮目相看。今天呢，我很高兴能够在纽约时光角和紫皮对话了。紫皮你好。
梅青你好。
我们今天这个纽约时光奖呢来采访你了，我就觉得哈，你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学习的这个经历。在我们看来，一个学物理的女生非常高冷啊，逻辑思维能力一定非常非常强，可以说碾压大部分的普通人吧，然后写出来的文章也是逻辑性很强的。那我在想，就是学物理的女生怎么突然感兴趣这个写作了呢？
过奖这个，谢谢美言，对，是对我的美言。我为什么感兴趣写作呢？作为一个学物理的物理背景的人，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写作，就是比如说上中学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写作文的，虽然那时候写作和后来不一样。我记得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分文理科班，实际上我想过到文科班，但是周围的人呢，同学老师和家人呢都不是很赞成。因为在那个年代嘛，可以想象大家认为学理科呢比较好找工作，而且他们的感觉就是说你的理科很不错，为什么要学习这种进入文科这种相对来说冷门一些的领域呢？所以就放弃了，然后后来学了物理，上北大物理系。但是在大学期间还是比较感兴趣这些文学的文学方面的东西。当时呢我们家有一些文学杂志，比如说是当时记得有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诗刊等等等。因为我母亲是以中文系出身还是就是作协刊物的编辑，他本人的作品倒是比较有限，主要是一些评论方面的。但是我就是家里因为这些东西比较多吧，所以有一些接触。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开始物理系办过期刊，我还参加过。后来呢出国以后，因为就是工作比较忙吧，压力比较大，主要精力放在就是拿学位呀、找工作呀，后来就是成家有孩子，很多时间放在这上面。后来逐渐感兴趣是因为孩子小孩们也比较大了嘛，上高中了，有一些其他的经历，然后给家生活环境也稍微稳定一些，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呢开始比较感兴趣写作。我记得我最开始写是为一些微信的公众号写过一些东西，其中之一就是金色笔记，因为我当时很喜欢看文章，也是几个女生办的嘛，然后在金色笔记上发过一些东西。这就是我可以说我为什么走上这个业余写作之路吧，还是就是我还是很业余的，比起很多周围这些专业人士啊，这一个纽约女作协的姐妹们还是差得很远，但是有一些受到一些朋友们鼓励感到非常荣幸。
我的个人感觉呢是 你并不是很业余，因为你写的东西别人写不了，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视角和就是非常详实的一些就是证据啊、史料啊等等。这个收集这些东西呢也是要有一定功力的，然后收集回来你再发表出来，再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就觉得呢，你的写作跟别的特别是女作家们非常不一样，就是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强，然后在这个文章里面就是有理有据的可以就是说明你阐述你自己的观点。那我也想问一个，就是很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哈，你自己本人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又很柔性又很美丽的这样一个，你上次告诉我你的名字叫施小丽是吗？
对，是对，是骊山的骊。
施小丽，那为什么又起一个这么杠杠的这个名字，这个笔名吗？字体？
实际上是一个
有出处是吗？
啊，没有什么出处，是这么说吧，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出处，实际上是其实中学的时候几个好朋友起的外号中间的这么一小部分吧。但是我后来比较喜欢这个笔名，是有一个原因，是一般人不大看得出来，就是这个笔名看不大出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很中性化，
人对，理所当然的就认为是个男生，因为不够女性气质吧。但是我觉得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我觉得吧，在很多地方别人还是容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stereotype 你的女生和男生，好像认为女生嘛
性别的差异哈
啊硬强一些理差一些。然后我不希望就是别人看到名字以后先有一个事先的印象，我觉得这种中性化的身份呢还是比较好的，跟人家可以比较让一般人没有什么开始初始印象的情况下呢跟别人交流对话，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在很多情况下我并不强调我是一个女生或者女作家，我本人不是说有什么就是这种 sexism 有什么偏见，对女生或女生有什么偏见，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希望就是跟朋友们作为一种言论和写作上的交流，而不是让别人过于关注我自己本人的身份。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我们正在对话作家紫皮。紫皮给自己起了这么一个很中性的笔名，一个学物理的女性本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也许她所不知的是女博士、女物理学者，这样的女性让大多数女性和男性都是多么的羡慕。随着他写的文章的深刻和广为流传，知道他名字的人越来越多。我看过一些公众号上转了紫皮的文章，结果呢，持不同观点的很多网上很活跃的人就发出犀利的观点，一副要与紫皮争论的样子。是啊，这个中性的笔名的好处也就显示出来了。笔名就是一个名字嘛，而隐藏了自己的女性的性别，还是非常不一样的。紫皮呢，也就是这样，做他想做的，写他想写的。他说，他的写作是写字。我也有注意看到你一直说自己的写作叫写字，就是这一个字的这个差别有什么特别的说明吗？还是说更加显得你写作出来的文章与众不同呢？
是这样的，我的理解可能也不完全正确，我觉得写作好像听起来更专业一些，比如说是作家或者一些评论家，因为我确实 刚才我们谈到我背景来说，我确实也比较业余吧，不管是从写作方面还其他的研究方面，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我理解成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所写的东西，而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写的作品。
嗯，所以你慢慢的就是写作出来的这个字，就像是倾泻出来的这些字组成的这些文章，也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感觉你写的这些文章别人写不了。很早以前，我那个时候只是在那个诗歌节上见过你一次，然后后来我看到你的文章，就是因为你的名字正如你说的有点特别，所以记住了。然后看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写的文章是新冠疫情美国病了，你是在去年的三月份写的，因为去年3月20号纽约就封城了嘛，所以就大家就闲下来在家里面就比较多的可以有阅读了。那像这样的一些文章哈，就是一个是笔头很快，非常在那个非常时期，大家很多人还是就是在东张西望的时候，你已经有非常好的一种表达和观点，而这种观点呢，是不是那个就是普普通通的观点，你是有数据的。我是记得就是你说了美国病了，你还记得这篇文章吗？
啊，我记得。
嗯，对，那当时是怎么想的？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真的感觉就是说一个物理学的博士哈，就非常有前瞻性，就是在这篇文章的这个时候来看你的非常与众不同啊。
就是你说的这篇文章其实我印象很深。
嗯，
因为美国的新冠疫情确实我当时也非常 shocked。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去年一月份的时候中国武汉首发疫情，当时我们都很关心，觉得很焦急。当时有些朋友问我，就说美国有没有可能会发生疫情？我当时认为不太会，因为美国首先不像中国那么拥挤，而且是有准备。另外，美国确实就是从物质上和技术上都比较发达。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到的就是美国疫情就是速上升和迅速蔓延。当时我也很 shocked， 所以就是比较注意一些这方面的讨论吧。然后这篇文章写的呢，主要是我认为这个疫情背后一些深层的原因，就是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吧，我在这儿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美国确实有些问题值得忧虑。我也希望就是把我这些焦虑能跟中国的这里边这些华人朋友分享，是这个意思。
嗯嗯，
所以就是谈了一些一个是美国新冠本身的问题，还有后边也好。
正如子皮所说的，是啊，美国现在的问题真是太多了，他所说的隐形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有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而子皮的思考是深刻的，也是更具有责任感的。在这个国家已经生活了那么多年，中国、美国都是我们的家，他正是为自己的国家而写的。他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有着是回应着他人的论述。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文章的立场没有与需要回应的那个立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失败。而读子皮的文章，你通读下来，通读之后啊，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正是因为他的文章整体的逻辑关系比较强，论点和论据他们的衔接都恰当好处。子皮的文章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比如他写的《写在美国大选之后》， 比如2020年3月30号，他就写下了这篇文章《美国病了》等等。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呢，我们正在对话物理学的博士作家子皮。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谈起了他在金色笔记上写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名字叫《镜头里的湖》。子皮的这篇小说是发表在公众号二香的11维空间，时间呢是2017年2月17号。子皮，你小说《镜头里的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呢？
这是我前两年写的，没有什么具体的时间让我创作这篇小说。我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我逐渐感受到一些，在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生活中似乎有一种失落感。尤其是一些感觉到自己也是精英的这些华人，他们在海外的生活中呢，可能慢慢的发现自己在无论是在经济上和这个职业上的追求没有真正得到满足，所以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我这篇小说呢，主要是想描绘这些人和事。
在这个小说里写到的一些学术用语是很有意思的，这也成为你小说当中的一个亮点。我个人认为这是你多年的理科训练的最丰硕的成果，让学文科的朋友们呢可以说是望尘莫及。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是的，这篇小说里有两次这个男主人公呢把他情人的美用一些物理词汇，就是形容成它的美像正弦波啊，这个傅里叶波形，这些专业的词语来描述他的情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男主人公他是学物理出身的，所以这些比喻在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第二更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像数学啊、物理啊，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种就是宇宙间终极的美，非是一种简练和谐纯粹的美。这个小说里呢，几乎所有的人他们都生活在一种世俗的环境下，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俗世的烦恼。但同时呢，这个男主人公他并没有心灵深处，他并没有放弃这种对理想的纯粹的东西的追求。所以他在实际上在理想化和纯粹化他的这个情人和他们短暂的爱情。所以他用一些，也就是我这个作者让他用这种非常用这些物理的词汇代表一种纯粹的美的词汇来形容他的美，这是作为一种对比，也反映了他内心的一种挣扎，把一种理想和世俗的现实的矛盾，这是我这样写的原因。
你现在的创作打算是什么？我是说小说这方面的。
最近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但是希望将来我能够继续写。
接下来的这些时间呢，美金要为大家选读这篇小说的节选。镜头里的湖，作者紫皮，朗读梅津。我有个毛病，星期天从黄昏到夜晚，我都感到某种悲哀，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季节，不管现实明显的坏或不明显的坏，仅仅是悲哀，没有头疼、心悸、出冷汗和呼吸困难。所以我至今没有去看医生，这个毛病已经 N 年了，至少从我出国就开始了。刚到美国的时候是单身，星期六上午搭车去中国店买菜，下午晚上在实验室，星期天上午去教会，下午洗衣服收拾房间，到了晚上无事可做，对着窗外浓浓的夕阳坐等悲哀袭来。后来慧文来了，后来博士毕业了，做了博士后，后来有了工作，有了绿卡，有了儿子，后来改行计算机，改行金融，找工作，跳槽，被裁员，重新找工作，买房，卖房，换城市，换学区，所有的上升和低谷的日子里，所有的忙碌非常和在家赋闲的日子里，所有的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只要是星期天的晚上，我都仪式般的和我的悲哀幽会，仿佛一对浪漫而忠贞的密友。可是好像最近一些日子，我的星期天忧郁症消失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我忘了，我渐渐发现我什么都可以忘记。星期天吃了简单的晚饭，我花了大半个钟头收拾饭桌，清理台面和洗碗。饭后的收拾和洗碗是我的事儿，如同做饭是慧文的事儿。儿子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放到餐桌的大桌子上，在赶写明天要交的作业。他戴着耳机，身体似乎在摇晃着耳机里的音乐节拍。儿子自从上了高中，在家时间的 90% 都躲在自己屋里，但写作业有时候下楼来，仿佛学习的时候有必要昭告天下。慧文在客厅看微信，晚饭后是他的微信时间，我路过客厅，慧文叫住我，嗨，你给我们照的那些照片在中文学校那个群刷屏了。他看着我说，一瞬间我诚惶诚恐，受宠若惊。他们说哪张都好，不过我最喜欢这张。他把手机举到我眼前，好像我还没有老花。照片上是一排女人，穿着鲜红的旗袍，旗袍的叉开得很高，所以照片下半部是一排深深裂着的白腿。这是中文学校的旗袍队，两个星期后他们将会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出。这些照片是昨天他们排练的时候我给他们照的，因为慧文告诉他们我会照相。我开始并没有感兴趣照相，我开始只是想一个人到哪儿走走，但很快发现一个人，尤其像我这样一个亚洲中年人，在外边无所事事的独自走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照相这件事儿，照相让我理直气壮肆无忌惮地独自四处地行走。我经常照相的地方是离我们家半个小时的一个湖，我可以 长久长久地坐在湖边一动不动，没有人会多看我一眼，因为我胸前挂着相机。他们让你单独给他们照相，慧文说。我说起价100块，上次他们上纽约照旗袍照还129呢。慧文撇撇嘴，他说其实挺熟的，其实没你照的好。其实当时慧文也想照旗袍照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我猜他是舍不得这129。尽管我劝他129美元其实很便宜，比国内便宜，我还告诉他可以搭闺蜜的车去纽约，省下20多块钱的车票。慧文当时说那不行，那我还得请一天假，我要去也得周末去。他指他那些女伴说，我可不像他们，他们都不用上班，我还得上班。慧文的声音突然委屈起来。可是上班曾经是慧文的骄傲，国政系毕业的慧文到美国学了电脑硕士，毕业后马上找到了工作。当时这肯定让他那些中学大学的同学们和他在美国的各种女伴们吃惊羡慕，说不定还有嫉妒。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慧文的国内国外的那些女朋友们好像都渐渐的不上班了，连一个在美国千辛万苦得了医生执照的女友都不上班了，因为她的丈夫是专科医生。慧文不上班的女友们每天也很忙，淘宝、美容、装修、插花、养生、烘焙、瑜伽，在微信上写诗，或者说走就走到澳大利亚去旅行。国内的妈妈带孩子到美国看学校，国外的妈妈交流孩子怎么上藤校。慧文的微信朋友圈里每天都会收到看到很多这样的信息，这样的照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看完微信以后有时候脾气很奇怪，但是今天慧文情绪不错。莉迪亚说，你上他们家给他照旗袍照他还想照。慧文的笑容里有点诡秘。三点是泳装照，我问谁是莉迪亚。姚丽呀，我又问谁是姚丽呀。哎，Emily 的妈妈。哦， Emily 就是那个 SAT 考满分的那个啊？不是啊， SAT 考满分的 Emily 是 Emily 吴，姚丽的老公是美国人。慧文声音里开始透出不耐烦，你从来记不住人，你从来不上心，怪不得来了，你看终于来了。下面的话是你从来不会和人打交道，你从来和老板关系不好，怪不得你干了半天活功劳都是别人的，怪不得30岁的老硬都成了你老板，怪不得你来美国快30年了越混越糟糕。哎，但是奇迹般的是今天慧文没有说下去，他又回到了照片上说，你说莉迪亚还想照三点式。我从慧文手里接过手机，盯着那张集体旗袍照说，是，除了我媳妇儿谁配三点式啊，去去，讨厌。慧文笑了，要从我手里拿过相机，我没有马上把相机给他，我摘下眼镜仔细地从那张照片里辨出了慧文。慧文确实是照片上身材最好的一个，尤其是他修长的腿，我第一眼看见他也许就注意到了他好看的腿。那个时候他穿着长而肥大的蓝色运动裤，那时他正在跑步，在我们大学校园的湖边跑步。我从来不跑步，上大学的时候也很少到湖边去。我不记得我为什么那天会起早到湖边去，也许是那天早晨醒来我就睡不着了，于是想到外边走走，因为我非常快乐。我非常快乐是因为我刚刚考上了美国的物理博士生， 这是一个美籍华裔物理诺贝尔奖获奖者组织的一个项目，把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送到美国去做物理博士，但每年只招很少。那一年我是这全国很少人中的一个。就是那一天，慧文在湖边跑步，他好看的腿踏着某种韵律有节奏地晃动着。当他经过我时，我看到他脸上的汗珠在早晨的阳光中闪烁。记得那天的湖上有淡白的晨雾。我第一次遇见金月也是在湖边，也是早晨，也是有雾。那是去年春天，就是我常去照相的那个湖。其实那天并不早，但不知为什么晨雾还没有散。有雾的湖有一种非常奇异的魅力，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等到晨雾散去，我已经照了很多相。这时我准备照照湖边的景物，我看中了一株盛放的樱花。这株樱花树很大，主干粗而显得苍老，满树粉白的繁花。从不同角度照了几张樱花之后，我看见魏斯的他向我走来，他请我给他照一张相。他摘下脖子上的单反相机递给我，告诉我一切都是自动的，然后飞快地站到樱花树下。我给他照完相，又去照湖和湖边的景物。晨雾彻底消散之后，湖水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蓝绿，湖面似乎有波浪在上下起伏，但似乎又是整个湖在轻轻地左右摇曳。我举着相机有些烦躁，我无法捕捉那种湖的感觉。这个时候他又来了，他想照一张以湖为背景的照片。他规规矩矩地在湖前面站好，我举起他的相机，一言不发地把自动挡换成了手动。我把镜头推远又拉近，这时我在相机的屏幕里看清了他整个的人。他那一天穿着一件不蓝不绿的绒质的上衣，其实衣服并不薄也并不紧，但我却丝毫无障碍地注意到了他的身体，整个的身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他让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湖。他的身体应该是某种曲线，但不是时装杂志上那种按照标准的三维那个数据定制的曲线，它的曲线流动而不可琢磨，它的曲线是湖上的波。我在大学二年级初学傅立叶分析的时候，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样的一段话：约瑟夫·傅立叶把宇宙分解为最简单的正弦波，正弦波是乐器能够奏出的最完美、最纯粹、没有任何污染的声音。正弦波是最平滑的波，永远平滑。它可以永远地震荡下去，无始无终。那本书好像叫做《上帝的等式》。眼下的这个女人和这片湖，让我想起了这段很久以前的这段关于傅立叶分析的描述。我没有按下快门，我放下相机，径直地向他走去，生硬地说：这个背景不是最好的。他有点吃惊地看着我，但眼睛里很快现出请求答案的目光。我把他领到湖边一条近于荒僻的小路上，路旁有一条长椅，长椅四周还没有返青的杂草和灌木。我让他在椅子上坐下， 春天上午的阳光斜照在他的脸上，脸上是吃惊和请求答案的表情。这个时候，我按下了快门。金月一直没有明白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荒凉的背景。后来，他告诉我，那天他是第一次到那个湖边，结果居然没有在湖边留一张影。他奇怪我为什么说湖不是一个好背景。我对他说，对你来说，湖不是一个好背景。然后我在心里说，因为你就是湖。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今天只能为大家朗读到这里。小说后面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你可以自己想象。很抱歉，这样有一点不完整，但是你知道吗？生活总是这样的不完整。但小说写的这些人，这些白领阶层的人们，这些精英们，他们内心的挣扎和生活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真的有理由期待子皮更多的作品，时政的文章、诗歌和小说等等。好了，我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约。
等着跳舞。